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在巴西圣保罗，那我正职呢是从事国际贸易的那个顾问公司的顾问工作。我在巴西已经30年了。早期88年的时候，那时候70几年的时候，中美断交的时候，有蛮多台湾人那时候移民到巴西的呢。那是第一波的台湾人移民潮，之后就比较少了。那近几年可能有蛮多人有移到回到台湾来了，甚至呢，或到别的国家去。现在人口有比较减少一点，大概3万4万这样。因为我们巴西被工党执政已经将近3任总统已经10几年了，从2002年鲁拉总统上台以来已经10几年了。一直以来左派就是工党对于企业呢并不是十分友善，他对于那个一般平民百姓的那种社会福利比较在意，所以他制造了很多对于一般百姓很有吸引力的一些政策，但是对企业方面的话，他的协助的方面就并没有很有力度。巴西开一个公司呢，那至少都要1个月以上的时间，那对于那个公司的审核也非常的严格，那税务方面的话，那就是联邦税是一层一层加，它是用累进制的那个加法，那在进口的时候尤其显现的非常清楚。一个产品进口之后，到第一步的完税，还没到销售，已经将近80%的那个进口税以及杂税加在一起，那加上利润销售出去，一个货品从比如说从中国到巴西贩卖的话，将近就是至少两倍的那个进口成本了，这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沉重的负担。那包括劳工方面，因为左派政党对于劳工方面呢非常在意，所以劳工那时候基本上也很难遣散，有任何问题劳工很容易控告一个企业，那你很难请一个好的劳工，只要劳工稍有问题他一离职一定会控告那个公司。那中小企业的话经不起几次折腾，那他基本上他付出的代价社会成本人力成本就非常高。
那么这个新总统博尔索纳罗的话，他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新总统呢，其实他所提出的政见有蛮多具有争议性的。当然，这个现在的选举呢，都很多就是假讯息、假消息来打击政客。那他当然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讯息影响选情。但其实大部分的巴西人呢，他们也不是说一定看好他，包括台湾人也是一样。他们希望的是换一个不是工党的人上台，而不是说一定要选这位新总统。所以大家最期待的是这个总统上台之后，在某些方面那个需要更拿出更强的力度，而一般选民觉得他有这个机会，有这个魄力能够做这个事情。第一，他几乎没有什么贪污的那个潜力，或者是涉嫌贪污的案例。然后他本身也是非常的清廉。虽然他很多方面说的话具有争议性，但是在巴西治安非常不好的情况之下，大家宁愿选择这个新总统，给他这个机会来改变巴西，也不希望工党执政十几年之后，将近16年之后还要继续由工党执政。
您这次选举投票是投了谁呢？
我是本来是没有投票权，但是我有投票权，我一定会选择新总统。那在公司里面，我自己就私下做调查，基本上99%的公司的员工都会投给这个新总统。我们员工大概有40-50人，有韩国人，有巴西人，有就是各方面的人种都有，不光是台湾人这样。对，包括在脸书社团，因为我们还有台湾人在巴西这个脸书社团呢，里面有几千人的台湾人。我当然是没有做过正式的一个调查报告呢，但是就我可以感受到，大部分的人还是希望由这个非工党的人来执政，因为这个工党有时候不是某个总统的关系，是他整个架构性的一个贪污已经没有办法由某一个总统或某一个当选人来能够改变的，
就是有点积重难返。
对对对，已经积重难返的，必须改变，而必须改变的就必须要换总统。
参与选举的候选人应该不止这两位啊，那为什么除了工党的候选人以外，就选择了这一位呢？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是也有很分散的好几个候选人。那巴西是两轮投票，就是说你要第一轮当选必须是绝对多数过半才可以当选，所以他在第一轮的时候他也没有过半。那在第一轮的时候他获票率已经到到46%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在很尾端的时候，大家已经觉得其他的候选人基本上已经没有当选的希望了，所以大家开始把票转移到他那边去。包括这次的新总统，他这个政党呢原来是只有一个席位的，可是透过这次选举呢，他要升为第三政党，由一个席位增到50几个席位，56个，好像没记错的话。希望能够透过一个不光是总统的改变，包括那个立法系统、国会的改变，来改变一个社会的这个乱象。他们希望拿出一个，哪怕是像美国的川普总统一样，他们希望有一个有魄力的总统来出来做出改变。
关于这个新总统呢，他有很多的这个言论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比如说他曾经有跟一个女议员吵架，然后最后呢就是对他发出一些侮辱的语言，甚至说对方太丑了，不值得被强奸。那么像这样的言论的话，巴西社会会容忍像这样的言论吗？
这个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包括很多女性选民对此感到非常的厌恶呢，甚至发生过游行，就针对这个议题方面 要反对他。但是对于大多数人，经过这次选战的结果，很明显的看得出这些瑕疵已经不足以遮掩他们所期待的目标。他们期待的是一个改变，这些小瑕疵是他们可以接受的。
他其他一些争议的言论呢，比如说还有他说他赞成酷刑，他支持采用军队进行军事独裁。然后呢，他曾经对于非裔巴西人提出过一些侮辱性的言辞。他对同性恋呢是非常的属于那种泾渭分明的反对，同时呢他还反对男女同工同酬，像这一些呢基本上在西方社会里面都是一个底线的底线，然后他全部都不放在眼里。
是，
即使这样子，巴西的民众也愿意把权力交给他吗？
因为巴西的民众对于治安跟贪污的东西已经到了超过那个。已经超过容忍的临界点，已经超过很久了。哪怕它是一个可能是如那些争议性的话题所描述的，而事实上这些争议性的内容，也不完全是如这个标题所标述的，因为很多是断章取义所取出来的那个话题，因为很多新闻媒体已经是甚至被操控的了，所以巴西人。在很多方面，包括这个新总统，他不透过传统的媒体来跟一般选民做对话，他用那个社群软体来沟通，他根本就不想去跟他们上节目跟他对话什么的。他已经对这个媒体，他跟川普这一点倒是蛮像，就是他认为媒体都是被控制的，那他不愿意相信这些媒体，他愿意透过他自己的方式，新的方式跟新的年轻人做一个不同的对话，跟选民做更直接的接触。所以很多这种争议性的是被媒体刻意渲染的。
我只能说呢，我们 SBS 广播公司呢应该是没有这个被控制的这种。但是巴西人对于巴西的媒体的印象跟美国人或者说川普总统对于美国媒体的印象是一样的，是吗？
目前来讲最近是的，因为巴西媒体最近所表现出来的并没有做到中立性。对，所以对于很多巴西人，他们已经对媒体已经失去那种信心。而且当很多时候当治安已经让民众失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迫切就像溺水的人，他只要有个救生圈丢下来，哪怕拉他上去是只熊，他也需要被拉上去，哪怕是那一丝丝的机会。
那么新总统上台以后呢，他在经济和内政方面可能会采取哪些新的政策？
就我们知道，好像目前他想要第一先完成就是退休金计划的改造，因为这个对于国库具有直接的那个帮助，因为国库负债那个太高，对于政府那个财政制度非常的具有负面的影响，包括明年度的税收都会影响到国家的信用度啊，这是应该他第一会做的。第二个就是贪污方面，应该他会很大刀阔斧，包括他说要动用军队，当然细节我还不知道他有怎么动用法，但是至少他带给人民百姓的感觉就是。这个话都说到这种程度的时候，真的有需要让他试试看。
但是我看报道说他自己承认自己对经济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是吗？
确实他对经济不是很熟悉，但是他请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那个幕僚，财经幕僚，也是财经金融社会所期待的人选。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会跟川普不一样，只要他会用人，他懂不懂经济，我相信这个并不是巴西社会现在期待的。巴西社会期待的他是把拿出一个手段来对治安这部分来下重手，经济对于百姓目前还不是第一优先，治安才是第一优先。
说到治安方面哈，因为之前有朋友说他有一次去巴西，在高速公路上被前面后面围堵住，然后整条公路都被堵住，然后就开始抢劫，真的是有这么糟糕的那个治安吗？
确实这也发生过，而且不是一两次。比例的来说，里约圣保罗是比较出名，是因为它大城市，但是其实东北巴西东北部的治安比圣保罗更糟糕。巴西的50大治安差的城市里面，里约圣保罗还排不上去。所以其实这些案子确实都是真的就是这么离谱，而且简直就是岂有此理。所以这为什么巴西人已经深恶痛绝到他们必须要拿出一种极端的手段来针对治安来下重手，因为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给他们这个希望，而这个新总统有这个方面的能力。
关于这个新总统博尔索纳罗呢，他对台湾的认同程度似乎非常的强烈。今年上半年他曾经去过台湾是吗？他去看什么？
他好像也去拜访过，细节我不知道。对，他有，但是其实这个外交的东西，我们可以有所期待，但是有时候实力大于一切呢。中国的经济实力还是远大于台湾，在国际上，经济上各方面都是，所以他可能会友好，但是我不认为他会友好到有多么的友好。我认为他会对台湾采取在外交方面可能会比较给予一些方便性。那经济方面的话，他应该会采取一致性，对中国跟台湾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应该会在两边都做比较大的开放。因为中国、巴西这两国的经贸是非常庞大的，都是第一经贸国，所以他们不可能因为台湾而放弃这个这么巨大的那个吸引力。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